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讲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九课，新的关系。新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15章1到5节。我现在读一个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上一课，我们学会了在基督里奇妙的真理，我们不在亚当里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由于我们是在基督里，在神前我们有了新的地位，神看我们在基督里是完美的。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学习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又产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不但在神面前有了新的地位，而且与主耶稣基督也有了新的关系。这个新关系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第一，我在基督里；第二，基督在我里面。为了要我们了解这主基督与信徒中的新关系，主耶稣从大自然中取出了一个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耶稣基督是棵葡萄树，信徒们是他的枝子。所以在这个课里面，我们要提到葡萄树，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当我们提到枝子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是我们自己信他的人。葡萄树与枝子是一体。当我们看葡萄树和其上的枝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体，他们是一个生命，同一个生命流窜在他们的中间，在葡萄树上也流动在枝子里面。这儿教导我们，我们与主耶稣是一体。圣经说与主相连的人是属一灵的。我们一接到主耶稣身上做我们救主的那一绳箭，我们就与他相连了，就如枝子接在葡萄树上，我们接在主耶稣上，我们和他是合而为一了。枝子是在葡萄树上的，是的。当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我们又看到了一些事情。我们看到了枝子是在葡萄树的里面，这个教导我们，我们是在葡萄树中。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伟大的真理，我们在基督里了。而现在我们看到我们与他的关联是一个活的相连，正如枝子的生命和葡萄树的生命是相连的，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也是活生生的连在一起。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并不是随时在基督里的。在我们变为神的儿女之前，我们是在亚当里，我们与亚当是相连的，我们分享了亚当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他的性情。但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神把我们从亚当的家中取出来，借之在基督里。借枝的意思就是从一棵葡萄树上剪下来，接到另一棵葡萄树上， 自己先从旧葡萄树割下来，然后在新的葡萄树上割一道，把自己放在割开之处，接了，捆扎好了，很快的新葡萄树上的枝子就进入了，就流进了接在新葡萄树上的枝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为我们所做的奇妙之事。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把我们从亚当里取下来，借之在基督里。圣经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30。我们现在已经与主耶稣基督活活地连在一起了，他是葡萄树，我们是在他里面的活枝子，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我们有他的性格在我们里面。圣经说，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格有份，这在彼得后书1:4。葡萄树也是在枝子里面，不但是枝子在葡萄树里面，葡萄树也是在枝子里面。当枝子结着了葡萄树上，葡萄树的生命的枝就流入了枝子之中，这也是使枝子活着并且能结果子的原因。这点也教导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道理，不仅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基督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又怎么讲呢？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自己是怎么样和他的门徒们解释的。当他在世的时候，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同行和讲话，他们一定很高兴能和主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但是有一天，主耶稣说了一件事，使他们都很忧愁。他告诉他们说，他不久就要离开他们了。但是耶稣用以下的话来安慰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看不见他，比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的里面。这是在约翰福音14:16-17。主耶稣对门徒做了一个美好的应许，他应许他们，他要送圣灵来与他们同住，而且他不但是与他们同在，并且要在他们里面。他又添了这句话说，我不舍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约翰福音14:18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来到也是主耶稣自己住在门徒的里面，这仿佛是主耶稣说，我这就要走了，但是我要以新的式样回到你们这儿来，在圣灵的式样里，我要住在你们里面，而且我将永远不再离开你们。约翰福音14:20，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说了这些话不久，他就被钉了十字架，又被埋葬了，在第三天他复活了，并向他的门徒显现，经过了40天之后，他又升到天上，在天上他被提高 到了宇宙最高最高的地方。圣经说，就是造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自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是以弗所书一章20-21节。在主耶稣升天后10天，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进食祷告。在五旬节的那天，主耶稣以新而美妙的式样回到了他们门徒的那儿，他来与他们同住。从那天起，当一个人得了重生，基督的灵就居住在他里面。圣经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灵进入你们。那么这个原文呢，是做进入我们的意思，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是在加拉太书4章6节。耶稣借着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说，基督活在我里面，基督徒的生命奥秘。现在我们发现了基督的生命的最大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使徒保罗称之为最大的奥秘，他写信给哥罗西书的基督徒们说，在哥罗西书2章27节，神愿意教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么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呢？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做好事吗？不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去模仿好的基督徒呢？也不是。是不是学像主耶稣自己呢？还是不是？基督的生活都不是上面所讲的一切。那么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活出他的生命来。使徒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是在腓立比书1章21节。他没有说我活着是试着像学像耶稣，不是的。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究竟是要说什么呢？他是说，因我活着是要基督在我里面活出他的生命来。那么我们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呢？我们生活是相信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来。我们不要试着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任他通过我们活出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总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主耶稣说过，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在约翰8章29节，因我常做他喜悦的事。主耶稣仍是同一位主，他要在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来。当我们信靠了他，他就会如此行的。让我们再听一次主耶稣说的这些美妙的话。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不是试着使自己成为枝子，我们实际上就是枝子，永远与他做活活的联合。 当我们一天一天的过活，我们必须依靠我们与主基督是一体这一点。记住，我们要确信我们在神前的地位，使基督能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活出来。这有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当我们信靠我们在基督里，他在我们里面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能力活出神儿女应该活出来的生命了。今天这一讲的结论是，当枝子结在葡萄树上，我们也结在基督里。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就会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来。好，让我们简单的祷告，一起祷告。主耶稣，我是你里面的枝子，我感谢你，因为我是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我不再挣扎要活出一个理想的我，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应该活的样式，但是我相信你，让你天天的活在我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基督里的新生命，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第十课，新的王国。我们读的经句，圣经的章节是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自己是活的。我再读一遍，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自己是活的。在前一课我们学到了与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的宝贵真理，好像枝子结在葡萄树上，我们与主耶稣也有活生生的联合，我们在他里面，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了这样在基督里美妙的祝福，我们会想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很容易的了，但是这并不是正确的。我们有许多强有力的仇敌，比方说罪，己就是自己，世界，肉体，以及撒旦。在这课里我们要思想在基督徒生活中罪的问题。当我们初初得救，我们充满了喜乐，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我们也已与神和好了，我们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也许我们想我们不会再被罪骚扰了，但是我们发现这并不是如此，迟早我们会发现自己在胡思乱想，以及做一些坏事，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赦免。但是我们又出去做同样的事，问题是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有的基督徒不把这件事看为很严重，认为只要他们能到神面前得到赦免，他们以为这样就成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不断的犯罪是一件可怕的事，会使圣灵担忧，使耶稣的名受辱。使徒保罗在讨论基督徒生活上犯罪的事，有如下的论调，在罗马书六章 一节二节，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对保罗而言，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不断的犯罪是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在这儿我们要找到保罗所谓的在罪中死了罪上死了的真理。我们要看主耶稣如何将我们从罪的黑暗王国中拯救出来。我们将发现从罪的权势下得到自由的奥秘。第一，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如何的对入这黑暗的王国的，如何在罪的权势之下的。然后我们要看看在主耶稣是如何的把我们从这黑暗的权势罪的王国中拯救出来的。记得第一个人亚当粗糙的时候是没有罪的，但他不顺从神，以致把罪带入了世界。死是由罪而来的，圣经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是世界，死也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当亚当反叛了神，他依旧做了傻，他依靠了撒旦的一边，因此亚当进入了黑暗的王国，落在罪的权势之下。神创造亚当是叫他管辖万物，但是相反的，他成了罪与撒旦的奴隶。由于亚当是人类家庭的首，他把整个的人类陷于不义，陷于黑暗的王国和罪的权势之下，全体人类都变成罪的奴隶了。这是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那么我们的情况仿佛是绝望的了，我们被从神的生命中割开，我们堕落到撒旦黑暗的王国，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就是罪的奴隶。但神爱我们，神为我们这万劫不复的可怕状况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他赐我们一位救主，主耶稣基督。救主做了些什么呢？他将你从绝境中释放出来。主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王国，又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主耶稣说，主的灵降到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俘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喜悦人的喜年。这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我们得略停下来思考一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我们如何进入亚当犯罪的族类的？我们是生来就是的，只有一个方法进入人类，那就是诞生而来。第二，我们是如何能脱离亚当的家族呢？我们脱离的方法就是死亡。我们由生出生而来，由死亡而去， 为了要成就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变成了一个人，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接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设防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这希伯来书2:14-15。主耶稣降世为人，但他没有像我们一样有罪性，他自己从来没有在罪的权势之下。他是主耶稣来世为了拯救我们从黑暗的王国与罪的权势下出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带我们受了黑暗王国的苦，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都落在他的身上。圣经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哥林多后书5:21。当我们的罪落在耶稣的身上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呢？他为这些罪而死。圣经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在耶稣死的当儿，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当耶稣死了，他离开了那为罪统治的黑暗王国。圣经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罗马书6:10。主耶稣不但死了，而且埋葬了，在第三天他复活，他复活到一个新的王国，是光明的王国。他复活后成了新的族类的领袖，神的儿女的领袖。首先接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他从黑暗的王国里出来，进到了光明的王国。这王国的名称是神爱子的王国，因为主耶稣统治这个王国。现在我们来到了整部圣经最奇妙的真理，当耶稣从黑暗的王国出来，进入了光明的国度，他把我们带出来了。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他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他里面，所以当耶稣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起出来了。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什么地方？他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十字架，我们和他一同钉十字架；当他死了，我们与他一同死了。在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也是伟大的事实，我们与基督同死了。这是对每一个信徒都是如此，不但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与他一同死了。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从罪的统治之下，黑暗的王国中出来了。我们不仅在与基督同死，而且我们与他一同埋葬。圣经说神把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我们复活到一个新的国度，神爱子的王国。接着我们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 我们从黑暗的王国拯救出来，安置在神爱子的王国中。圣经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是哥罗西书一章12-13节。那么这又对我们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是我们在基督里从罪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当我们在黑暗的王国，罪指挥我们，我们势必服从。但是现在我们从罪意的管辖的黑暗王国中拯救出来了。那我们是怎么样被拯救出来的呢？我们是接着基督同死而被拯救的。当他死的时候，我们也死了；当他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了。我们不再在罪管辖的黑暗国度里。撒旦试着用不让基督徒知道这个真理，他们已经从黑暗的撒旦的王国中拯救出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奥秘。什么是战胜罪的奥秘呢？这个秘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罪上死了，我们不再在罪的管辖的国度里。基督是我们的新主人，我们不必犯罪。难道我们仍要继续犯罪呢？当然不了。使徒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罗马书6:2。这是不是说我们现在不会再犯罪了呢？不是的。只要我们活在世上一天，我们是有犯罪的容量的，可能的。但是神使我们可以不犯罪。现在我们已从罪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我们能够拒绝让他来管辖我们。我们可能犯罪，但是我们不必要犯罪。当我们在黑暗王国的时候，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必须服从他。但是如今我们在神爱子的国里，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这是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了呢？不是，是不是的。事实上，当我们正要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受到引诱似乎更多，但是罪管辖我们的权势已经粉碎了。罪能引诱我们，却不能勉强我们顺从他。我们可以在他的势力之下宣告我们的自由。圣经说，罪不能再管辖我们了。我如何能从罪的权势下宣告的我的自由呢？第一，你必须要信靠在基督里你已在罪上死了。第二，你必须要选择不犯罪。第一个可靠的事实是，在基督里你对罪已经死了。圣经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自己是活的，在罗马书6:11。所以神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在罪上死了，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立场和在地位。我们信靠神这样允许我们相信我们的地位，使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事实。第二，选择不犯罪。圣经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节经文又怎么讲呢？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让罪管辖你。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在罪上死了，你成佛一次再次的被某种罪打败了呢？为什么向他的权势宣告自由呢？当你被这罪引诱的时候，你能说我拒绝向你投降，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死，我已经在罪上，在你的罪上死了，你不能管辖我了。然后对神说，父神呢、啊、你的话说罪再没有能力控制我了，主啊，实行你话语在我身上，使我从这罪的权势下得到完全的自由。神是信实的，他必能够如此行的。记住，受试探并不是犯罪，主耶稣也被试探，也曾经被试探过，但是他从没有犯罪。你将受到试探，但你可以对试探说不，你可以从罪的权势下宣告自由，你可以抓住神奇妙的应许，罪不能再管辖你了。把这课重复的多多的思考朗诵，仔细的研究，求神将这些伟大的真理向你显明。今天的结论就是，基督为我死，我与他同死，接着与基督同死，我从罪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了。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请帮助我每天每时记住，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在罪上死了。帮助我靠这一点，靠你的真理，靠你的允许，拒绝顺服罪，使我不得罪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